同心建造神的家是我们国语堂今年的一个重要主题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同心建造神的家呢？要建造神的家，我们必须要以神的属性为根基，以神的心为心，与神同行。我们上次分享的题目是行公义。如果我们都行公义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很好。但是如果我们都只行公义，够不够？当然不够。如果神只以公义对待我们，却没有慈爱，我们的人生有没有前途？如果我们都以公义对待别人，却没有慈爱，我们的教会有没有未来？感谢神，他不仅是公义的主，他也是慈爱的主。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基于他自己的属性，因此呢，神他不仅要求我们行公义，他也要求我们好怜悯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神的话语，弥迦书六章六到八节，一二三，请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感谢神的话语，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的神。你是公义的神，也是慈爱的神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你是圣洁的主，公义的主，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你也是慈爱的主，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的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不仅认识你的公义，效法你行公义。主啊，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慈爱，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怜悯我们，忍耐我们，恩待我们，以致我们也可以学会怜悯别人，忍耐别人，恩待别人。主啊，求你高抹你卑微不配的仆人，使他能够将你至圣的真道讲解清楚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使你的每个儿女都能够明白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心意，也遵行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能够与你同行，好让我们知道怎样同心建造你的家，荣耀你的名。主，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这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。主，我们也求主你来施恩赐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。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好怜悯。那么怜悯是什么意思呢？怜悯在原文里面是由两个单词组成的，这两个单词的这个意思都是爱，所以圣经很多的地方都会翻译成慈爱。那么好怜悯这个好字，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这个行字，原来呢是共用这个行字，因此呢行公义好怜悯直接翻出来是什么呢？就是行公义，行慈爱。弥迦书里面的这个好怜悯就是行慈爱，用一个字来表达，那么就是爱。这个爱并不是说我们平时说爱好的这个爱，就像有些人说我很爱螃蟹，你一爱螃蟹，螃蟹就倒霉了。这个爱是新约里面这个神爱世人，这个爱爱到一个地步，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是牺牲舍己的爱。神的慈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，那就是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和神的忍耐。神的慈爱这三方面的这个特征呢， 通常都会一同的来提到的。比如说呢，当神向摩西宣告他的名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大卫这诗篇103篇第八节也这么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的怜悯是指神对那些在悲惨和困苦之中的人的慈爱。神的恩典呢，是指神对那些支配的惩罚的人的慈爱。而神的忍耐是指神对持续犯罪一段时间的人的慈爱，因为他暂时不执行惩罚。神借着先知弥迦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，他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。我们已经分享了行公义，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好怜悯呢？第一，要怜悯困苦的人；第二，要恩待不配的人；第三，就是要忍耐犯罪的人。当我说到要忍耐犯罪的人，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受不了，但是我请你暂时忍耐，后面我们会详细分解。现在我们先来分享怜悯困苦的人。神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圣经里面有许多神怜悯人的例子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的时候，神就怜悯他们。约瑟十几岁的时候，被他的十个哥哥们无情地卖到埃及去做奴隶。感谢神的恩典，约瑟一直对神呢就忠心耿耿，一直信靠神。最后呢，约瑟就被神抬举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约瑟有神的智慧，未雨绸缪。这七个丰年的时候，带领埃及积蓄五谷，帮助埃及这七个荒年的时候就度过了饥荒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约瑟的家乡也发生了饥荒。约瑟的父亲就派他的十个儿子，也就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们，到这个埃及去买粮食。结果呢，被这个约瑟遇上。长话短说，约瑟不仅没有报复他们，约瑟还派人把他的这个十个哥哥，还有他的一个弟弟便雅悯，把他的父亲，把他们所有的这个家眷全部都接来了这个埃及，并且呢，在埃及恩待他们，照顾他们。这样呢，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埃及不断的繁衍壮大。后来约瑟死了，埃及人就逐渐忘记约瑟对埃及的贡献。他们看到以色列人这么的壮大，他们就开始害怕，万一以色列人将来背叛我们，那么我们就惨了，我们就不安全了。因此呢，他们就逼迫以色列人做苦工啊。他们就让以色列人，然后给他们建造饥荒城。埃及人希望透过这样的逼迫呢，就使这个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繁衍，这个速度就变慢，甚至呢，他的这个人口就会变少。没有想到，这个埃及人越逼迫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繁衍的就越快。后来呢，埃及人又想出另外一条更毒的毒计，就是他们吩咐埃及人的这个接生婆，你们去给以色列人接生的时候，你们必须就是要让他们的这个男婴你全部给他弄死，只允许女婴存活，所以男婴你通通都要把他弄死，所以是非常毒的毒计。那么摩西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生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摩西生下来三个月之后呢，他的父母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来藏着这个孩子。摩西的母亲把小摩西放在一个防水的蒲草箱里面，含着眼泪把这个装着他心肝宝贝儿子的蒲草箱放在河里，顺流而下，希望被这个好心人捡去。结果摩西被埃及的公主捡去，成为埃及王子。这是神的怜悯，这是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以色列百姓当中一丝的亮光。当时呢，以色列人受到极其严重的逼迫， 没有人身自由，没有生育的自由，男婴会被处死，生命受到威胁，天天被逼做苦工，极其的痛苦。圣经这样说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。那么神到底了不了解他们的苦况呢？神怎样处理他们的苦况呢？圣经说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神不仅听见他们的哀声，看见他们的苦况，圣经说神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圣经里面说的这个知道，不仅仅是理性的知道，这个知道更是感同身受的意思。神也说神看顾以色列人，因此呢，就有了后面的故事，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法老的逼迫，最后呢，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神是蛮有恩典、蛮有怜悯的神。当神看到人处在悲惨和困苦之中的时候，他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，用他最美善的方式，把人从痛苦当中、从苦难当中拯救出来。主耶稣是我们怜悯的典范。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么记载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，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就伸手摸他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其实主耶稣不必摸他，不必碰他，大麻风是很让人害怕的，但是主伸手摸他，这是一个爱的语言，安慰的语言，所以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，他立刻洁净了。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记载主耶稣是瞎眼的看见，是瘸腿的起来行走，是各种各样的疾病得着医治。主耶稣蛮有怜悯的心肠，常常帮助这些悲惨和困苦中的人走出困境。我初中的时候曾经练气功啊，在练气功的过程当中，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同学跑来吓我，我练得正安静的时候，他吓我，然后把我这个吓得就走火入魔了。从此之后呢，我就经常的就是神经衰弱，常常的失眠，甚至是经常的通宵的失眠，十年之久，是非常的痛苦。感谢主，1998年8月24号晚上，当我决志信主的那天晚上，我开始睡了好觉，从此以后不再失眠。感谢赞美主，他把我从失眠的痛苦当中救拔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经历过神的怜悯吗？一个都没有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经历过神的怜悯吗？感谢主，终于有了。你经历过神的怜悯，那么请问你愿不愿意怜悯别人？愿意，只有一部分愿意。你愿意怜悯别人吗？感谢主，大家都愿意了哈，神听见了。今天是几号？农历什么时候？初二哈。庚子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庚子年正月初二，你在神的面前说了我愿意，对不对？神都听见了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你愿意怜悯别人，好怜悯是需要有真实的行动的。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说，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听到别人生病了，你去看望他，或者去带他去医院，或者给他煮几餐饭给他吃，这就是好怜悯。我们有些时候会知道别人没有车，如果你知道了，你乐意带他来教会，或者带他去买菜，或者给他行个方便，这就是好怜悯。 当我们愿意做一些这一类的小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实践好怜悯。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任何可夸的地方，因为神先怜悯了我们，我们也理当用神的爱去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好怜悯当然不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在身边来帮助，如果我们只是口头说愿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这个东西就不是真怜悯。但是有些时候你确实去不到那一个地方，你有这颗怜悯的心肠，真切的来为他祷告，那么你也是在好怜悯。现在中国武汉这爆发严重的这个肺炎的疫情蔓延到全国，其他的国家也有被感染的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，但是我们能够真诚的为武汉的同胞来祷告，为中国的同胞祷告，为其他国家不被感染祷告。我们真诚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在好怜悯，我们相信我们够得着的我们要去做，我们够不着的我们在主里祷告，用祷告帮助他们，这就是好怜悯。让我们的好怜悯不是口头的，让我们的祷告也是有心的祷告，神必垂听，他会工作。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方面好怜悯，那就是要恩待不配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比较情愿请一个经济贫穷的人吃饭，还是比较情愿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吃饭？你比较乐意请穷人吃饭还请坏人吃饭？王弟兄你笑了，你想请谁吃？请穷的还是请坏的？请穷人。感谢主。跟王弟兄一样的请举手。比较想喜欢跟坏人吃饭的请举手。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愿意请穷人吃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比较愿意怜悯困苦的人，但是我们却不太愿意恩待不配的人。我看见教会当中没有几个人举手愿意跟坏人吃饭，我想这也是教会的一个问题。神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他既愿意怜悯困苦的人，他也愿意恩待不配的人。大家记不记得弥迦书的这个写作背景？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，他的人民到领袖，他们是品格高尚还是道德败坏？道德败坏，对不对？他们是那个是败坏堕落，败坏堕落到什么程度呢？圣经是这么描写的，先知弥迦是这么说的，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价施训会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，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，他们从领袖到百姓都过着败坏堕落不公义的生活，但他们却以为只要献祭了就能够讨神喜悦，就能够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先知弥迦谴责他们，宣布了对他们的审判，但是呢，也呼吁他们悔改归向神，与神同行，以便能够得着神的平安与祝福啊。所以呢，弥赛亚降临的这个应许，就是在以色列和犹大败坏的到了极处的时候，上帝借着先知弥迦给他们赐下的。先知弥迦是这么说：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，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，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，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，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们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他必日渐增大，直到地极，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。这段圣经的意思呢，就是预言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 要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成为我们真正的平安。虽然呢，神在他的公义之中来宣判对以色列和犹大的这个审判，结果呢，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，主前586年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所灭，但是呢，神也在他的慈爱之中宣告对以色列的拯救。在其他的先知书当中啊，神预言以色列将来要复国，这个预言呢，在1984年5月14日的时候就应验了。以色列在亡国2000多年之后，终于神奇般的复国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但是神最大的恩典，就是在以色列人最败坏的时候，应许对整个人类赐下救恩，为以色列人和一切的外邦人赐下救主耶稣基督，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啊，并且在永恒当中承受产业，与主同在，享受福乐直到永远。这是何等伟大的恩典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恩典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，要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到天国里面。我们未必比当年的以色列人更公义更圣洁，即便我们比他们更公义更圣洁，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孔子说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只要我们稍微有一点良心，我们自己在我们的里面就有许多的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一切都是罪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将来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在地狱中，永远的受痛苦，永远的沉沦。然而神因着他的大爱，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生在马槽里，长在木匠之家，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罪，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让我们因着信白白的称义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何等的恩典，这是白白的恩典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，但是对天父上帝来说，他却付出了他独生爱子的生命。也许你还不太明白天父上帝和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，但是我们想想父母对我们的爱，也许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，特别是父母那种牺牲舍己的爱，当我们思想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明白一点点。11年前的一天中午，在中国的大陆，一位26岁的母亲抱着自己3岁的女儿，坐在她弟弟的电单车的后面，准备和弟弟一起就坐电单车回娘家吃饭。他们的电单车开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突然间呢，一辆这个水泥搅拌车开过来，咔嚓一声，这个快速行驶的水泥搅拌车没有刹住车，就撞上了他们的电单车。水泥搅拌车这个司机急转方向盘，轰的一声，这个搅拌车就倒在这个地上，然后这个弟弟被撞飞出去了。但是呢，这辆水泥搅拌车它倒在地上，它就继续的滑行10多米。不幸的事情是，电单车的一个挂件就挂在了这个水泥搅拌车的这个上面，而坐在车后面的这个母亲呢，就被这个电单车压着她的身体，然后呢，她就被这个水泥搅拌车拖着她走，拖着她走，一直往前拖。这位母亲为了保护她的女儿，她蜷缩着她的身体，咬紧牙关，把这个女儿完全的抱在她的怀里，抱在她的怀里。她任凭这个电单车拖着她走，任凭这个水泥搅拌车拖着这个电单车这么走。当这个水泥搅拌车停下来之后，人们发现这位母亲仍然紧紧地抱住她的女儿，她的女儿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没有怎么受伤。 可是这位母亲已经是血肉模糊了，自己已经昏迷了，她很快就被送到医院去，但是由于这个伤势太严重，第二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这位母亲用她的生命换来了她女儿的生命。伟大的母爱从何而来？从神而来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？因为神爱我们。主耶稣的爱比这位伟大的母亲的爱，爱他女儿这个爱还要更大。主耶稣爱我们超过这一切，因此他心甘情愿离开天家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又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好让我们因着信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！神爱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而是因为神就是爱，他无条件的爱我们。神怜悯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的怜悯，而是因为神就是爱，他乐意怜悯我们。神恩待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神的恩待，而是因为神就是爱，他乐意恩待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侍奉的过程当中，你是否感到一些弟兄姊妹很不配？他们不够有爱心，不够谦卑，不够有恩赐，甚至不够圣洁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的感觉很正确，他们的确很不配。但是我也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自己也很不配，我也不配站在这里。我也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也不配。阿们。谁觉得自己很配的，请你站起来。我们都很不配。阿们。我们能够服侍主是神的恩典，是因为主他洁净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多配。彼得是加利利的一个渔夫，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他配的服侍主吗？他实在是不配。但主耶稣在彼得跌倒之前对他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，好塞你们，好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主耶稣又在彼得不认主之后用温柔的眼光看着他，以致彼得感动的痛哭。主耶稣复活之后三次对彼得说，牧羊我的羊，牧羊我的羊，牧羊我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不配神的恩典，但是神却恩待我们，接纳了我们，继续使用我们，感谢神的恩典。阿们。我们也彼此恩待，彼此接纳，同心建造神的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感谢主。下面我们分享好怜悯的第三方面，忍耐犯罪的人。一说到忍耐犯罪的人，许多弟兄姊妹就会问，神的公义在哪里？神的公义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他必须审判罪恶，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因此公义的神宣判了我们的死罪，但神又是慈爱的神，他不愿意我们灭亡，他就让主耶稣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们因信称义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此神的公义满足了，他的慈爱也彰显了，感谢赞美主。如果神只讲公义却没有慈爱，我们早都已经灭亡了。主耶稣自己说过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，乃是要救人的命。使徒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若人以为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 主耶稣一方面等候罪人悔改归向他，另一方面主耶稣也在等候在某种程度当中犯罪的人，犯罪的基督徒来悔改归向他，甚至将来能够更好的侍奉他。保罗曾经是一位逼迫基督徒的暴徒，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忍耐和等候，保罗早就已经被神击打死了。感谢神的恩典，神就在保罗去逼迫基督徒的路上来向他来显现，结果保罗悔改成为伟大的使徒，到处为主做工，写了13封的新约书信，成为历世历代我们基督教信仰不可缺少的正典。感谢赞美主。有些弟兄姊妹会这样说，保罗那是信主之前的事情，任何人信主之前犯过什么罪都没关系，只要他真正认罪悔改就好了。可是某某他已经是基督徒，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了，他还犯这种罪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颗公义的心，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，当然很好，但我们也一定要记得，公义的神也是蛮有恩典的神，蛮有怜悯的主。圣经里面多次说到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保罗也劝勉我们，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自己也被引诱。被过犯所胜是不是犯罪？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当然是，勇敢一点，被过犯所胜还不是犯罪？当然是，是犯罪。犯罪要不要马上处理？要不要处理？要处理，对不对？那么要处理，是不是马上在整个教会马上公布他的罪行，把他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名字都贴上去？是不是？当然不是。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罪过，要尽快告诉教会的执事，甚至告诉教会的这个牧师，由整个教会的带领团队尽快决策，尽快处理。有些异端啊，有些很严重的事情啊，威胁整个教会，要很快的处理。但是一些比较小的罪，还有就是那个是个人之间没有扩散的罪，我们尽可能私下的处理，私下的挽回。爱是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我们必须要处理犯罪的事情，但是呢，爱也是恒久忍耐，为要挽回犯罪的人。使徒彼得说过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爱能怎么样？遮掩许多的罪。他所说的这个遮掩许多的罪，是不是只要包庇呢？是不是？并不是只要包庇罪恶，而是指要尽量在私底下，在忍耐当中来挽回罪人。当你责备别人犯罪，当你受不了别人，却又没有用温柔的心去挽回他的时候，你自己也缺少爱心，甚至你自己也在论断，也在犯罪。求主帮助我们行公义，要说实话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看见别人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当我们看见有人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愿意诚实的去劝勉他，我们愿意勇敢的去劝勉他，但是我们也是用温柔的心去劝勉他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我早就已经比他更早跌倒了。当犯罪的肢体看到我们有谦卑的心，有忍耐的态度，他就比较容易被挽回过来。求主赐给我们温柔忍耐的心，去挽回犯罪的肢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神带领我来到恩典圣经教会，和大家一起来兴旺神的家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好怜悯。一个只行公义不好怜悯的教会，不是主所喜悦的教会。一个只行公义不好怜悯的教会，是没有前途的教会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好怜悯，怜悯困苦的人，恩待不配的人， 忍耐犯罪的人，从爱家人、爱弟兄姊妹、爱软弱的肢体做起，建立彼此的信任，建造彼此的灵性，同心建造神的家。愿神赐福大家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你，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，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滋润我们的心田，照亮我们心中许多的隐情。主啊，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除去我们眼中的梁木，让我们看见你是怎样的来恩待我们，怎样的来怜悯接纳我们，帮助我们就能够行出好怜悯的心。谢谢我们的主，谢谢我们的神。就当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主日的时候，我们也格外求主你来怜悯，你来施恩帮助那些身体处在患病当中、软弱当中的，我们求主你来帮助生病的，我们求主你来医治软弱的，我们求主你来刚强。还有许多心灵当中主啊有灰心的，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鼓励，你来亲自的来施恩扶持。主，我们特别的来为我们这中国武汉的同胞来祷告。主啊，许多人得了这种肺炎，得了这种疫情。主，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医治。主啊，这个疫情也扩散到中国其他地方，甚至其他的国家。主啊，我们求主你来帮助中国的领导，也在你的面前来认罪。你来止住中国的这种瘟疫，这种疫情。你来施恩拯救我们的国家，使中国能够早日归向我们的神，成为真正的神州。主，我们在这里特别的为恩典圣经教会今天这样一个年度的大会来祷告，求主你来帮助每位会员，主啊，都能够前去参加，因为这是神你的事情，帮助我们在里面按着神你的引导来投票，来做主的圣工，也来继续的来施恩纪念每位在你面前付出劳苦的肢体，他们在主你面前的侍奉。主啊，无论是执事是各位的服侍者，你一一的来纪念帮助大家，纪念他们在主里的劳苦，也特别的来施恩带领有许多要新选上执事的，你施恩加力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来服侍神的家。你来带领各项的事工，让我们所做的都行在神里的旨意之中。我们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你施恩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越来越兴旺，能够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，使你的名被高举，使你的心得满足。以上祷告完全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。